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南北呼应抗疫医保新规，武汉大连星火能否燎原；二，中国多省扩招公务员5到8成，谁来养活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南北呼应抗疫医保新规，武汉大连星火能否燎原。2月15号，武汉再次爆发退休人员反对政府医保改革导致个人医保账户缩水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上实时传播的视频显示，武汉中山公园一带人山人海，许多人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经典歌曲表达不满，有人喊出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与此同时，大连人民广场也出现数千退休职工抗议医保新规，政府出动大量警察维稳，所有相关报道和视频在微博微信均被封杀。继2个多月前的白纸运动之后呢，中国再次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武汉大连出现的这个南北呼应之势值得关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啊，武汉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政府医保改革的这个示威活动，这是一个星期之内在同一地点发生的第二次抗议事件。这个政府事先呢，其实它封锁了中山公园，并且呢部署了大量的防范措施，但是仍然没有阻止这一次的抗议活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武汉抗议民众没有爽约，他们遵守了一个星期前的诺言，那么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大的勇气走上街头呢？
武汉是我的家乡，这个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不服周，这个不服周的意思是这个我不服周王的这个统治。所以这个武汉人呢，荆楚大地的湖北人呢，这个历来对传统暴政呢都有一种不服的这个精神，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延传着这样一个精神。那我们从后来中国历代的这个革命造反也好，好多都是发生在这个荆楚大地。自从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这个城市，湖北人这个地方的人呢，所遭受的苦难，大概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是之最的。他们不仅遭受了最早的疫情的这个虐待，后来还有被歧视、被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灾难都发生在武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造成呢，这个武汉人本来就是有强烈的，这个湖北人本来就是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个再加上疫情这几年呢对湖北人的一个折磨，那造成的湖北人在这次这个医保这个事件中又率先而起。这次医保事件自从这个去年年底这个武汉市进行了医保改革以后，实际上在武汉的这个湖北人的这个心目中啊，一直在议论这件事情，那直到这个一直在组织这件事情，直到最近而相继就爆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
好的，那么刚才呢，高律师从历史和现实讲了武汉人民为什么这一次能不畏强暴走上街头。我们知道和一个星期前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的是呢，武汉这一次不是孤立的抗争城市，东北大连人民也走上街头。虽然我们看到大连这一次抗争的规模可能不如武汉，但是东北城市大家都知道一般呢不会出现在民众抗争运动的第一线， 所以这一次大连人的举动也非常亮眼。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同样的问题啊，什么原因让中国出现了南北两座城市这个南北呼应这样一个抗争局面呢？
从白纸革命到现在的是叫白发革命，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呢，就是在过去这三年的倒行逆施的抗疫政策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利益受损的群体。你知道，你谈到中国的，无论是它的医疗制度，或者是这次的医保改革，如果一个外行人呢，你很难搞得清楚其中究竟怎么回事儿。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设计，而且非常不透明的设计。你比如说，有多少人交了多少钱，这些钱是怎么用的，给每个群体是怎么分配的，这些数据呢，基本上你很难查得到。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词汇，比如说大病统筹，最近呢出来一个词叫门诊共济。那么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官方的解释也非常清楚。大体说来呢，作为中国呢，虽然号称没有阶级，但中国其实上存在着非常阶层分明的四个阶级。第一阶级呢，就所谓的特权阶层，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第二阶级呢，就过着优越的生活。第三阶级呢，也就是在这次医保改革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就是那些城镇的职工阶层，当局呢，确保这些人呢，其实上也只能是仅仅可以生活。然后还有第四阶级，就是城市和农村的那种收入非常低的平民阶层。那是什么生活呢？我就对政府来讲，就管你活不活，管死。这四个阶层中呢，你能看到呢，这次呢受损最严重的，就像第三阶层，而恰好武汉跟大连这样的工业城市中。这个群体呢，群体最多，也就是这样的人也最多，所以呢，他们能够阻拦、能够发起这样的运动。但凡在南方的，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它的私营比较发达的地方，或者小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它就不会像武汉这样重工业城市，或者是大连这样的北方的工业城市这样，有这么大，就是受损严重的第三阶级会站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分析。而且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当谈到这次医保改革，他们用一个词叫门诊共济。什么意思呢？所以前有些人呢，账户里的钱多的用不完，有些人却不够用，所以呢这次还有意思是均贫富的意思。共产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当共产党决定均贫富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共产党打出一张均贫卡，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好，门诊共济啊，这刚才呢，这个慕容先生把这个问题呢，这个实质啊讲出来了。实际上呢，跟共同富裕有关，要均贫富了。我们看到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我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么想。首先是张壮。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白纸革命、烟花抗争、医保抗争，都说明一个问题：公民意识觉醒了，人民不再惧怕共产党、习近平了。”另外一位叫 James， 他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唱着国际歌打败了蒋介石，夺取了大陆政权。而今呢，人民唱着国际歌，就是想推翻独裁共产党统治。共产党啊，再不把权力还给人民，恐怕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哎，我们这位这个网友呢 ，James， 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国际歌。这一次我们看到武汉的这个，不论是武汉还是大连，人们。表达内心不满的抗议民众表达内心不满的时候都高唱国际歌，这个国际歌呢现在呢在中国好像成了一种禁曲了，禁歌了啊。我们看到从这个封城人们抗议封城的时候就 凸显了这个国际鸽的这个力量，啊，也凸显了中共呢政权惧怕国际鸽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啊，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共产党靠国际鸽起家的，怎么现在突然怕起国际鸽来了呢？
啊，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在我的思想中，这个也想了很久。那我最近才刚刚跟国内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们在武汉的抗议活动中，你为什么要说毛主席万岁了？为什么唱国际歌了？那这位给我回复，让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那我唱什么呢？我有什么东西来说呢？我总不能说。”这个蒋委员长万岁吧，蒋委员长万岁，也不能说你高光俊回来吧，万岁吧，我总要找个东西来说。也就是说民众的心里他要有一个寄托，那么他们没有什么寄托，只有把那个死了的蜡尸毛泽东拿出来作为寄托，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唱，只有让他们熟悉的所谓的国际歌来唱。所以这个很好的解释了民众的心理。
这也很有意思，用共产党这个惯用的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很有意思。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这个愤怒的抗议民众的诉求呢，我们看到呢是具体而有限的，无论是武汉还是大连，主要是经济利益，要保住自己可怜的这个个人医保账户不再缩水。但是据报道，武汉民众呢也有人喊出了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这就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我来继续请教高律师啊，您如何判断民众抗争的这个诉求，会不会像两个多月以前的白纸运动一样，由经济由老百姓的一般诉求上升为政治诉求呢？
看似我们现在看到的抗议是一个经济上的为了自己利益的，那确确实实有些人的，不管共产党自己政府怎么去解释，说什么这个变革那个变革，总之这些普通退休的人员的待遇，医保的待遇是下降了很多。那大概70岁以上的人，大概从60块钱，从原来的260块钱降到现在只有60块钱。看似这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待遇上的差别，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老百姓已经意识到了，这不仅仅只是这一件单单的孤立这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个人们对共产党的愤怒。正如我刚才说的，人们就不服，湖北人就是我不服周，我就不服你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到了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几十年前，如果我们就说喊到要打倒共产党，你可能立马就会是反革命被抓起来。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人们都可以呼喊打倒共产党，甚至百姓在这个基本的生活在抗议过程中也公开的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这个现在的一个民意的这个发展已经发展到说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我想这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好的，那么这一次抗议活动，武汉无疑呢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是为什么？刚才高光俊律师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武汉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呢，我们来重点谈一下这个问题。两次抗议活动都是发生在武汉，武汉无疑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那么为什么是武汉？慕容先生，
如果我们找原因的话，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武汉呢，首先我们可以假设武汉有这样的反抗的传统，武汉被称为英雄之城，也是首义之城。当年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就是在武汉打响的。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我们可以说武汉并不是政治中心，它的监控力度肯定比不上上海，比不上北京，所以有可能有反抗的空间。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刚才高律师讲了，新冠首发地是在武汉，那里的人呢经历了更多的苦难，肯定也有更多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负也会高于别的城市，所以他们也会更勇于反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场医保改革中，武汉也是重要的工业城市， 它有含非常大量的利益受损的第三阶级，现在呢走出来的反抗的正是这些第三阶级的人。嗯，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呢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陈，他说从白纸运动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到白发运动的打倒反动政府，这些民众抗议必然会蔓延开来。三年清零、全民核算，花光了所有的医疗费用，政府只能抢劫弱势群体的退休老人。这一代老人都是文革的红卫兵一代，被认为呢是顺从听话的红色一代，但是政府打错了算盘，这一代也正是支持八九六四的一代，习政府气数已尽。另外一位叫答案，他说从白纸运动到烟化运动再到医保抗议，都能看出维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摆，这可能与地方财政有关。三年不科学的防疫导致外资撤离以及失业问题，同时耗尽医保，更多城市运行出现问题，将是抗疫蔓延的基础。我们刚才两位网友呢都认为这个抗议活动呢能在全国蔓延开来，但是也有人不同意。 Grace PW 他说中国各地的医保政策都不同，武汉现在新的报销政策，上海早就是这样做了，并且比例比武汉要低，所以根本不可能扩大到其他城市。另外一位叫 Follow God 他说这只是一个上访级别，不是啥政治革命，只要一恢复以前的医保价格，马上又开始跪舔共产党，真通情达理啊！主席真伟大，歌功颂德了。就和上海北京年轻人的白纸革命推翻共产党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不能站出来不过啊，能站出来还是值得赞扬，比坐等其成好太多。希望让年轻人明白，只有推翻非法政府、邪恶流氓中国共产党子孙才有希望。嗯，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读了许多网友对这个武汉大连抗议的这个评论，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呢星火可以燎原，但是也有人认为别指望，不会的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你们认为这次武汉和大连的这个抗议活动能不能成为一个星火燎原到全国呢？首先是高律师。
我没有办法说这个武汉的这一次的事件就会燎原到全国，我也不能够说完全否认一件事情会爆发出很大的一个全国性的反应。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全国的事情，应该全国医疗保险都有一些改革，那武汉这次率先起来了，而且是老年人起来了，也说明中国这个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不仅仅只是年轻人，老年人也是反抗的。
好，
那大家别忘了辛亥革命也是偶然的事情爆发的，这个有偶然的一件事情在民众积累的反抗精神的基础之上，突然有一件事情爆发了，引起了辛亥革命。那中国历代王朝被推翻的时候都看似是这个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一方面有星火燎原的可能，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可能，这次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爆发，我们觉得也很自然，也就不排除另外会一件事情爆发出来了，造成这个推翻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第一枪，就像当年武昌革命一样。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白发革命未必会真正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未来将发生的一系列反抗运动中的一件，而在未来的这种情况，这样的反抗运动一定会多发长发，而且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好，
我相信呢共产党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叫鱼烂土崩之局。
好的，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友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也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张同仁他说请问专家呀，您觉得这一次医疗系统改革会涉及到社保改革吗？我认为医保改革是触及到了老百姓的命根子，中国人实在是太穷了。好的， 这位张同仁先生，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杨温顺的一点诚信都没有了，以后80后还不知道延迟退休到什么年龄，可能连交的养老保险都很难回本了。流浪写书，职工医保都能上街，农民没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一年300-400的所谓的医保，农民只能小病不用看了，发病等死就行了，墙内活着都很难。我们这位流浪写书啊，他真是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啊。华华兰他说，中国大地去年10月出现白纸运动之后，在湖北武汉出现了2次退休人员针对地方政府出台新的医保这个政策的严重不满。这一次武汉退休人员为主的街头运动呢，被有关人士称为白发运动，可以说国人的忍耐力是最强的，如果不是有关政府太过分，老百姓是不可能走出家门，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就点燃了普罗大众心中已经累积多日的不满达到极限。其实稍早的第一次抗争，政府表面怂了，那么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好的，回到我们的问题，医保问题成为民众积怨的一个火山口不是偶然的，它涉及到城乡不均、官民不等等许多体制性问题。一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第一次武汉抗疫之后呢，有报道就说武汉市政府承诺收回医改方案进一步优化，也有人看到说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斥责这个不慎重的改革方案，但是后来官方的口径好像又变了。我来请教高律师，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首先说一下中国的医疗保险的不平衡，这也是在中共统治下城乡差别两种户籍制度造成的一种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这一次是从这个医疗保险是下降了，但是正如刚才一个网友说的，在广大的农村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他们的苦难我们看不到任何声音爆发出来，这是一种不平衡。那另外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现在武汉的这些所谓的变革，所谓的抗疫完了以后又回来说政策发生变化，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这个并不能这个阻止中共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的打压。
那么这一次武汉和大连的抗争呢，有许多进一步观察的亮点。第一是南北呼应之势会不会像白纸运动一样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第二，中国两会将至，那么医保抗议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两会的稳定和议程，可能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那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虽然在南北都发生了这样的抗议运动，但是我相信的是共产党不会因为民众的抗议他就改弦更张。另外一个，他的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他改变这样的政策。现实条件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各省的财政数据，包括上海这样的地方都已经是财政赤字了，他的财政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所以刚才有个网友评论说，如果把这个待遇给他们恢复了，这些人就会可能就不上街了，实际上这个待遇呢接下来是不可能恢复的。而且可以断定随着财政的进一步紧张，各阶层都会产生，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这样反抗呢会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发生，规模甚至也会越来越大。我觉得那才是对共产党真正的考验。就说到两
我们跟慕容雪村先生的这个连线呢是看来是有了一点问题啊，我们争取排除故障，尽快把慕容雪村先生呢连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再读一下这个，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看看有没有时间来请两位专家再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叫安迪张这位网友说， 别再用精准扶贫来继续忽悠老百姓了。只要实行医疗免费，实行免费教育，实行社会养老，阻断特供，取消双轨制，不用你扶，穷人也能站起来。我们网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有，我给大家选读两个啊。JF 他说，其实武汉这边的老拐子红卫兵出来的，斗争经验丰富，这些个口号就是在搞氛围，不一定真的是在说政治诉求。刘汉他说，从白纸医保抗争来看呢，两会前恐怕会有更多的上街诉求运动，无疑说明政治江山并未一统，官场还在暗流涌动。刚才我们这位刘汉这位观众呢，他认为这个在二十大之后到两会之前，你看中国出现了多少这个运动，白纸运动、医保抗争，他认为两会之前恐怕还有更多的上街诉求运动。高律师，您怎么看我们这位这位这个观众他的看法？您觉得在两会大概是3月2号，三月马上就要一两个星期之后了，那您认为这个两会之前中国的局势会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抗疫医保，就是中国武汉大连人民抗疫医保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两会的局势和两会的议程呢？
首先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说这一次武汉的医保抗疫活动跟这个中共的官方里面的内斗有什么样的必然的关系。我想这个应该纯属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行动。我也没有看到武汉的抗疫跟大连的抗疫，还有上海还有广州各个地方的抗疫活动有什么关联，纯粹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活动。第二，我也不认为这些抗疫活动是特意的在中共两会开会之前的一个行动。我想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要求，他们想到的主要是政府对这些老年人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掠夺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中老年人基本上到了六七十岁，特别是经过疫情以后，绝大部分都有病，都要看医生。他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没有钱再去付这个医疗保险费用。所以我认为这次抗疫活动不管是两会什么时候召开，我相信还会继续发酵下去。据我所了解，至少武汉的民众是不会罢休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把慕容先生又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来请教慕容先生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一位观众，他叫流浪写书，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职工医保都能上街，农民没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一年300-400的所谓的医保，农民只能小病不用看，发病等死就行了，墙内活着都很难。我们这位这个流浪写书呢，他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城市闹医保，可是你看到没看到农民？农民的这个医保比城市的医保比较起来，那就是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那么慕容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城乡不平等这个问题，农民的医保现在目前是个什么个情况？
我姥姥呢，在前几年呢摔断了腿，然后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病，总共花了大概40000多元，几乎全都是我出的钱，好像能报的话只能报连1/10都不到。这个还是我的老家呢，在山东青岛那一带，还算是比较富庶的地方。
比较富裕的地方。
对，在更加偏僻的西北部的这些乡村里边，我相信大量的农村的老人们几乎是不享受任何福利，包括医保也是。
好的，我们感谢高光对不起，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在进来。这样，我把网友的评论给大家读完，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我们转到下半场好吗？ CC Shakes 他说，退休人员最不该闹了，把国家闹乱了以后谁给你发退休金？这位是维稳的。 ABC，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人多了喊一喊口号就可以称之为革命？ Free man black， 老百姓已经从白纸革命中尝到甜头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要走上街头才有可能让政府低头。权力从来都不是别人施舍而来的，是老百姓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希望老百姓多参与进来，不要做冷眼旁观的路人。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高光俊律师、慕容雪村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进行第二个话题讨论，话题是中国多省扩招公务员5至8成，谁来养活庞大的国家机器？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中国多省扩招公务员5至8成，谁来养活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2003年，中国各地公务员扩招成为普遍趋势，多个这个省份呢，招录公务员规模都有所扩大，其中云南、广西、内蒙古等地扩招规模超50%，甘肃竟比去年增长约80%。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12年中国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是5392.6万人，那么到了20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政府公职人员已经超过了8000万人，意味着在4.7亿就业人口中，不到10个人就需要供养一个持国家财政的公务人员，比例惊人。那么为什么全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各省似乎都在继续扩招公务员？公务员都有哪些超国民待遇？中国为什么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呢？我们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各省纷纷扩招公务员，成为2023年中国国内非主流媒体上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啊，这些比如我们在这些讨论上，你在主流一流主流媒体上，你在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是你看不到的，但是你在知乎、腾讯、网易新闻等等能看到大量这样的讨论。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各省似乎都在继续扩招公务员，而且 增长幅度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共产党其实很清楚知道他这个稳定是靠哪些人稳定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阶级跟第二阶级。那么他为了他的政权的稳定呢，也需要扩充他的基本盘。基本盘是哪些人呢？也就是所谓的吃公家饭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待遇可以降低又在扩招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待遇呢不一定要很高，但只要相比之下他比别的行业更有优越感，那已经足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公务员待遇呢会持续的降低，但这个阶层呢比起其他的行业来依然是收入很好的，收入很高的，所以这个阶层依然会是最拥护这个政权的阶层。
好的，那么现在啊，刚才这个慕容雪村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这个非常深刻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一方面降低公务员的工资，降低公务员待遇，可是另一方面又大量的招收公务员，为什么呢？慕容雪村先生给出了回答。我们许多这个网友啊回应慕容雪村先生的这个看法。一位叫Wanky 这位网友他说，越不稳就越需要更多人来维稳。另外一位防火墙倒专制党王，他说维稳两个字解释了一切。妙，他说全部都由民企变国企，当然需要招收更多的公务员。另外一位金钱豹就是我，他说扩招是解决就业问题。刚才我们很多这个网友呢提出了他们自己对公务员的这个扩招的这个看法，原因认为多种多样，但是其中维稳像慕容雪村先生刚才讲的那样是个最主要的问题。另外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中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又在扩招公务员，中共一贯崇尚人多力量大的定理，年久的公务员已经无法逃逸跳槽，只能逆来顺受，百受压制，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就是中共的用人之道。另外一位网友叫 I6 Han 1，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为什么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呢？美国现有公务员大约2300万人，是世界上人均公民养公务员最高的国家，平均约13个美国公民就要养活一个美国公务员，这2300万公务员平均年薪10万美元，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哈？好，我们下面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主流官方媒体呢，对于中国公务员及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人员数量庞大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常常呢以中国公务员数量不到800万，而美国有2000多万公务员来引导舆论。我们刚才那位网友就是从他的数字，其实就是从中国媒体上来的。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纽约高律师，这是不是实情呢？
我想引用一个1987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来说，到底中国的公务员到底多少？那个时候统计的数字说，汉西汉大概1000个人，大概8000个人有一个公务员比例，这个唐朝大概是3000个人有一个公务员。到了1987年，共产党这个时候统计的数字是，67个人就有一个公务员。1998年后，财政部的部长助理也说了，这个到那个时候大概是40个公务员。1998年又增加了40个人养一个有一个这个公务员。到今天你刚才看到的数字，中国已经是8000万了，大概是多少人？大家可以算算。至于说这个网友说美国的公务员有2300多万，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在美国的小城市小town里面去，我们看到拿政府的这个薪水的所谓的公务员，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在全世界我们也统计过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应该是比你是世界上相当最高的，应该是非常高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回应一下，就刚才讲的，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 这个公务员的基本的工资降低了，这个待遇降低呢，而又大规模的扩招这个公务员。这个问题呢，我最近也问了一下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公务员，他们说确确实实他们的工资啊，总体的水平是降了大概20%左右。
嗯，
降的部分是并不是基本的工资被降了，而是各种其他的补贴都没了。因为基本工资那个地方，但是中国的官员呢，你比如说是一个处长，年薪大概30万，他大概最近只能拿到将近20万左右，各种各样的津贴都消失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公务员大规模的扩招。其实网友非常聪明，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当然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为了维稳。
维稳，
因为把你拉进这样一个系统，你自然就要受党的控制，你而且被党控制的这个程度，而且相对来说就是更重一些。你反抗的你反抗的这个途径相对而言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断的他要去扩招这个党员，扩招公务员，而且公务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葩，这个大家趋之若鹜，都想要钻进这个系统去。
好，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对的，为什么呢？我们下面要讨论。不过高律师，我想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刚才我们谈到呢，是这个美国公务员啊，中国公务员这个数量对比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多人不服气，说这个中国媒体也这样认为，说美国有2300多万公务员，而中国只有800万。高律师，我知道您是美国律师，律师在中国那是绝对体制内的吃财政饭的人。那么我想请问高律师，您作为一个律师，美国政府给您发工资吗？
那当然没有，美国的律师，法律上来说，我们是司法系统的这个外派的公务员，但是我们在经济待遇上、工资这方面是跟政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
我们这个绝对不算是拿政府薪水的公务人员。
嗯，
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这个算法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乡镇的小村子里面住的这个 village 这些 community 这些人呢，我们会交，根据我们的交税会供养一部分人。你比如说小乡镇里面的人会交一些税，那这些税呢是供养比方说当地的地方的警察，相当一部分是地方警察拿到。但这个交税完全是村子里面的自愿的，这个小镇里面自愿的行为。大家认为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们随时可以投票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不交这个税。
那么高律师，尽管呢，这个美国政府，您的工资跟美国政府财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您绝对被中国官方媒体统计进了美国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体系这个体制里的。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统计。
所以这就是中国素来啊，它就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人们常用铁饭碗来形容体制内人员在工薪啊、医保啊、养老等各方面的这个福利待遇。许多观察人士呢，把中国国富民穷、 GDP 全球第二，但6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归咎于这个体制内吃财政饭的人员过于庞大，公务员待遇太好。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呢，大概是史上最多的，论比例看也是最高的。财政供养这么多人，而且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非常的不公平，这部分人享有超国民待遇，就是什么呢？就是公费医疗、旱涝保收，用可以用这八个字来代替。他们这么高的福利，这么庞大的人群，那么他们钱从哪里来？那么显然就只有增加税负。 所以呢，裁决公案的人数越多，税负痛苦指数就越高。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那些分配照顾不到的人就会越来越穷。所以中国人穷在什么地方？穷在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政府，这是一个我们背不动的吸血鬼政府。那么背不动了，那自然就可以变穷。
好的，那么但是呢，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民间对于体制内待遇的这个指责。刚才慕容先生提到，这个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那背不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但是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中国自古就有高薪养廉的这个理论，目前新加坡呀、香港啊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奉行这种理论，说就连美国呢也有要善待政府雇员，因为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这样一种说法。我来请教高律师吧，您怎么看中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庞大，公务员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个问题呢？
是中国的公务员有很多优势，一方面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非常轻松。第二是一个铁饭碗，不担心工资发不出来。那更大的是中国的公务员，不管是哪一个级别，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公务员，都可以通过各种他的这个位置来捞起个额外的利益。比如说中国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找人找关系走后门，那这些公务员就起到了这么样一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这么多人热心去报考，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地方的研究生这个博士生都趋之若鹜的去奔赴这个公务员的市场。这跟世界上整个其他的国家民主的国家相比完全是不同的一种现象。那这个公务员这样一个制度，也就是说明了共产党想利用这样一些官吏来让他们拿起更好的利益来安稳这样一个政权，这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最终目的还是维稳，因此才把公务员像有很多人说的弄成一种超国民待遇。我们一位网友呢叫安迪创，他说，他发表下面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任何人都别想把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但一进医院就把你和党的干部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住的是干部病房，一分钱不花，还全是进口药，你花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治不好，那是你活该，没钱就滚蛋。这时候也不讲和人民血肉不分离了，也不说人民是江山，你就是个屁。另外一位还是这位安迪畅，他说8000多万吃财政饭的，这相当于要养活一个英国、瑞士和卢森堡这三个国家，八千万人。突然想起上一届中国人民要养活太多吃皇粮的，还是在明朝末年，要养100多万朱元璋的子孙，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们这位网友问题问得深刻。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答一下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他对于这个公务人员体制内体制外这个巨大差别的这种看法。首先是慕容先生。
要为什么他要养这么多公务员？一个重要原因呢，是过去10年来习近平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重建集权。他建立了一个无限的政府，由政府来控制一切。你知道在乡村有个所谓的十户联防制度，相当于恢复了过去的连坐制度。在城市里边，街道一级、社区一级、网格员雇用大量的人员，所以呢他必须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呢，而现在出现了财政困难。其实我觉得共产党的真正的艰难的难关现在才开始真正到来。要感谢习近平过去的这种加速行为。
好的。那高律师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
非常正确。中国的公务员呢，机构庞大， 这个人员多，互相办不办事，互相拖拉。那这个问题，包括共产党自己也意识到。我记得大概从80年代开始，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候开始，就在一直在想办法要裁掉这个部委，要裁掉多少公务员，要这个让这些人自己去谋生路去，反反复复，我印象中做了好几回，结果是机构是越裁越多，那招收的人是越来越多。在习近平这个几十年，这个当政的这个几年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机构是不断的变来变去，人员是不断的说要变来变去，最后的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多了。
嗯。
政府吃政府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原因还是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想要维护这个政权，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拉到他这个里面来。无力这个吃饭，那你就没有更多的反抗的这个余地，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好，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不能全读啊，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了。流浪写书，他说不扩招啊，不扩招到十人供养一人还没算军人。他这句话应该这么念，他说不扩招。就不到十人供养一人，还没算军人，政府就已经巨大的负债，再扩招估计就得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灰都不剩了，百姓多数已经躺平了，城里失业人员肯退休父母，乡村躺平种点够自己吃的粮食，当下墙内韭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育，去抵制庞大的财政开支和巨大的税收。另外一位叫 Others Mile， 他说去年年中李克强说应届生的失业率将近20%，年末肯定是要超过20%，再加上各行各业失业率提高，现在扩招公务员可能就是为了让就业数字好看，给某人正式登基做个面子，说明有效解决了失业问题。刘汉他说我认为退休人员的医保金相对地方政府是很少的钱，随便扣点公务员补贴就足够支付，为什么要动它？可以说明官员内部还有怨气，借此向中央施压而已。 PMAM 他说扩招公务员似乎是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然太多无业游民。我们刚才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们呢，他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讨论到中国为什么扩招公务员呢，大家从各个几个方面，主要是维稳这个角度讲的，但是就业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当前公务员大批量扩招的这样一个因素呢？我们想请两位专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提到的就业在公务员扩招当中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公务员的扩招呢，对就业问题的影响非常小。
嗯，
就业更重要的是社会要吸纳就业，但是现在因为过去这三年的这个变态防疫，大量的企业破产，大量的店铺倒闭。我前两天看到在苏州，这本来是用工非常多的一个地区，但现在呢，用工是。就是很多人求职，上千人去谋几份那种很少的工作，这个就业形势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很多人就说不要到苏州来了，已经没法找工作了。
嗯，
所以未来这个形势呢会越发的紧张，而这个公务员扩招呢其实对这个呢影响真是非常少，因为他能招多少人呢？没有那么多人。
嗯，对呀，光是大学生去年就毕业了多少，1000多万或者是将近1000万左右，那么怎么吸纳这个公务员，能不能吸纳这么多这个亟待就业的大学生呢？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解决就业我想可能也是一个想法之一，但正如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招收公务员解决就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杯水车薪的，这个不能解决中国的这个严重这个就业问题。那最根本的问题，中国还是要走向世界，要开放，要吸纳更多的这个外国企业，要 这个跟世界和这个走到世界的这个共同的轨道上来，那这才是解决中国这个就业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扩招公务员解决就业应该是个杯水车薪的问题。
好，
这个不是个主要的。
那么一些研究中国行政法和国家制度的学者就认为呢，从2012到2021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呢，中国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就从5000多万猛涨到8000万到1亿人，几乎增长了一倍。我这里说的国家公务人员不仅仅是指公务员啊，就是说呢吃国家财政饭的人。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任内国家公职人员剧烈膨胀呢？
因为很重要一个原因呢，是习近平全面的打压社会。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它有很多职能是社会可以自我实现的，但是习近平呢几乎完全剥夺了这些社会的职能，而全又交由一个无限政府来运作。你要在其他的政府呢只是一套班子，就是政府，我们有5套班子，所谓党委、政府啊、人大、政协，还有包括工会啊、就是青年团、妇联，包括慈善机构，这些全是由财政供养。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从长远看起来它不可能无限扩充下去。习近平呢，我认为在此际的这种做法呢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一定会给他自身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机。
好的，那么为什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政府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主要都有哪些人？人们常说的中国维稳经费高于军费，这都是怎么回事？高律师，您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问题吧。
对呀，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个统计数字、统计的方法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你比如说公务员，有的人说他只有这个只有700多万人，但是我相信很多政府机关雇佣的所谓的临时工、合同工，可能这些人都没有算进去。你比方说警察这个是标准的是公务员，是国家的机器供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招了很多协警，这些协警也是拿政府工资的，那他算不算是政府的公务员？但实际上老百姓是拿着这个养活的这些人的。所以这个方面更多的这个吃财政饭的被人民养活的这些政府的官员都应该是算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所以招收扩张的这个范围。那维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我们刚才也讲过，就是为了要达到维稳的最终的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这个我再请教高律师一个问题啊。军队刚才您说警察是了，国家武警、军队，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像这个还有一些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国保大队等等，这些武装人员，他们算不算吃财政饭的人员呢？
这当然，在世界各国统计的数字里面，他们应该是标准的这个吃财政饭的人员，这是肯定的。中国你比方说关于维稳的这个机构里面，那除掉这个军队这一块并不算是维稳的这个人员。
好的，
我们
知道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高光俊律师和慕容雪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一，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还是习式帝王术；二，俄亥俄列车脱轨事件，北京攻击美国的好机会。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和参与。另外呢，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